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在这是首届东宁寺临终助念培训班的课程安排当中，把印光大师临终三大要作为一个课程列入。印光大师是中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也是跟我们时间最近的一位祖师。印祖文钞正篇续篇三篇一共有160万字。大家深入文钞，会深刻的体会到印光大师那种深切的悲心，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在近代以来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岌岌可危的局面，对于教内的种种的衰微的情景，都给出了非常有智慧的这种开示，为末法众生指引了一条出离生死苦海、抵达真常涅槃的光明大道。对于临终这种开示，散见在印祖文钞的各个篇章里面。那集中阐述临终助念的理论和方法，还就是在这篇文稿当中。大家看，临终三大要是作于民国19年，也就是1930年，那是印祖70岁的时候，也就是他是50岁才龙天推出大弘法化，到了70岁，经过这个20年的弘法立身的历程，对这个社会、对众生的根性，他运用佛法的这种真知灼见，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那1930年正是印祖从上海到苏州报国寺来闭关，做的官房题壁记里面，也反映了印祖对这个临终往生的那种一往情深。这个记子想虚度70，来日无极，如求夫事，步步尽时，谢绝一切，专修净土，倘见云尘，是真莲友。就像囚犯到那个菜市口去斩头一样，步步进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紧迫关头，只有卸缺一切人际上的交往，来专一念佛。那这种真为生死的心到晚年就更为迫切。所以在这种心态当中做的临终三大要，是从印祖的真实心里面流现出来的。不仅自己面临死亡该怎么处置，而且一切众生面临死亡朝向什么归宿，如何面向死亡往生净土。所以这是在这个三大要所要解决的那种宗旨以及方法的问题。那么为此，我们对三大要做了一个科判，任何一篇论文也具有像佛经一样的组织结构，有序分、 有正中分，有流通分。那续分我们看分三个层面来展开。这些文句都是比较直白，但义理却幽深。首先谈死亡世间人无一幸免这个问题，就站在众生的立场上来看，他都是贪生怕死的，他都是希望延年益寿的，所以世间人是不敢面对死亡，也不去讨论死亡问题的。虽然每天每时每秒钟都有死亡，他在潜意识当中他是抵制的，他认为这是其他人的事情，跟我无关。世间人他都是面对死亡是奉行鸵鸟政策，不面对。世界上最可悲惨的事情，没有比死亡更严重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这是由于我们具身我执，他希望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希望他这一世拥有的一些健康、一些财富、一些官位、一些子孙眷属能够永远的延续，所以他害怕这种延续的中断。但恰恰滔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死亡的，死亡又叫平等亡，你有生必然会有死，死亡是一切众生必然的归宿，只是死亡不何时到达，死亡的方式是什么？但由于众生不去面对它，不去拷问它，不去为死亡做准备，所以潜意识里面充满着恐惧，充满着不安。所以阿弥陀佛的大愿其中一句，一切恐惧为作大安。所以众生当中内心最深的恐惧就是死亡。那恰恰就在众生最恐惧、最不安、最无助啊、最苦难的时刻，净土法门给予了一个最及时的、最核心的救度。所以，发菩提心，希望自己得到修行的利益，也希望能够利益众生的人，就不得不为这个死亡做准备。古人把死亡称为腊月三十，腊月三十到来，你如何抵对？如果你没有做准备，就手忙脚乱。那怎么做准备呢？你腊月三十的那个结局代表死亡临命中，你从正月初一就要开始做准备啊。那宗门下有时候是腊月二十五，到了腊月二十五了，那比较接近了。如果腊月二十五还是没有一点准备，那马上三十了。所以这要尽早为这个死亡去做准备，对这个死亡智慧去关照它的本质。实在来说也是一个假名，这个生和死是一个幻象，实在来说是不真实的。而我们就被这个死亡的幻象所迷惑、所恐惧。要知道我们的身体，这个叫孽报身呢，是多生多劫以来我们的孽力所感得的这一期的生命。那既然是孽缘所感的生命，它有生必能有死，死就是你这个孽报身尽了、终结了、中断了。中断呢，你就要舍这个躯体， 随着你的业力的牵引，再受其他的躯体，这叫从一个皮带落到另一个皮带里面。今生是人的皮带，你今生没有做好五常五戒，下辈子就成了畜生的皮带。但是这个躯体就好像人住的房子，房子里面的主人翁是那个神识，神识离开这个房子又找了另外一个房子来住。但是神识是不灭的，神识那个主人翁相似相续，不随着这个生灭的这个涅槃身的终结而终结。一般讲我们的生命有四有，一个是身有，身有就是我们阿那耶识投身做胎的过程叫身有，那你身有出来出生了就叫本有，本有就是从你出生到死亡的这段过程当中是你有形态的一个生命过程，然后到你死亡的时候就有个死有，死有呢你的神识被这个业力被阎罗王所召唤，你得要离开这个躯体，在离开躯体进入下一个躯体的过程当中那叫中有，叫中阴身，有就是存在的意思，实有神识离体经过中阴身投到另外一个身体当中。佛法对这种生命的流转现象业因果报，你看十二因缘就谈这个问题，三是两重的因果全析得很清楚，但不了知这个佛法真谛的人，他对于这个生命他是糊涂生糊涂死的，生不知从何处来，死不知投向何处，所以他在这个念力面前是无法可摄，他是没有办法来抵对这个无明业力的这种生命的流转。尤其是那些奉行断灭见的人，死的灭人死的什么都没有，他就从来不会拷问死亡的本质，但到临死的时候他会害怕，他潜意识里面还会觉得会有一个去处，但是他奉行断灭见，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他的一生肯定造的恶业是占主导的，在你临命终时一生的善恶业俱实现前，随着业力最重的去走，一点都做不了主宰。这是无量劫以来我们的生命流转的基本情况。那么今生有幸得人身得闻释迦如来以大悲愿力进入我们三界火宅，给我们宣说净土法门，就是念佛求生极乐净土的法门。这个法门是传达了阿弥陀佛平等普度九法界众生的一种彻底的悲愿，无条件的救度。尤其在众生死亡关头不能捉住的情况下，阿弥陀佛慈悲的施设了临终接引愿第十九愿，只要你信愿称名，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于诸圣众现其人前慈悲加佑令彼往生，这一往生就是横超三界了，这净土法门大业往生。所以呢，你的烦恼没有断，你的业障很重，但只要信愿称名感通佛力，都能蒙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就安享无有众苦但受极乐的那种涅槃的常乐真乐。好，所以我们了解了净土法门的基本的道理之后，就应当也必须要升起深信切愿，支持弥陀名号。 那这个你信愿称名，就是在预备往生的资粮。往生的资粮就是信愿称名，唯这个条件，不谈其他的条件。但这种预备是要有智慧关照的。如果奉行断灭见的人，他不会预备，因为他没有明天，没有明天我要预备什么呀？那只有知道这个有今年就有明年的农夫，他会为明年做准备。知道有白天必定有黑夜，他就会为黑夜做准备。知道有春天必须会有冬天，他才会为冬天做准备。知道有今世，而且还有来世，他才会为来世做准备。那为明年做准备，就得留下种子。为黑夜做准备，就得要准备灯火。为冬天做准备，你就要准备炉炭棉衣。为来生做准备，你就得准备信愿念佛。那做这个准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了脱无量劫以来在三界六道无休止的生死轮回。那这个生死轮回叫它很苦啊。一般在轮回当中，我们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三恶道之苦，那是苦不堪言，剧烈的痛苦。那这个，但它有个本质特点是幻苦，幻化出来的苦，它本质上是不真实的。但是你认为它真实，当你认为这个身体是真实的，你在轮回所遭遇的痛苦，你会感觉到是真实的，这恰好是个颠倒的自境。用般若智慧的观照，梦中造孽，梦中受苦，梦中轮回，本质上都是空的，如梦幻泡影。所以在这个梦幻当中，我们要体会我们自性本具的不生不灭的涅槃这个涅槃是常住之法，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永恒如是的。所以我们要切入，要证入这个，你照见这个空性，就能够证入到涅槃常住的真乐，超越苦乐对待的那种绝代的乐，才叫涅槃的乐，又叫真乐，又叫极乐。这是属于续婚一个引言了，讲的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信愿念佛，可得往生净土。好，进入正中分，先有一个大概的引言。了解这个基本道理之后，如果有人他有父母兄弟及族眷属，跟你有缘分的人，那这些众生在这个世间都是八苦交煎了，免不了会遇到病苦，人都会生病。那对待生病怎么办呢？你一般性的病能够治疗的，当然可以治疗那一般的病一般分两大类，一类属于孽障病，你多生多劫的杀业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产生疾病，这时候你靠一般的医药不是很好治疗，那就要靠大医王还有一种是世间你这个四大失调这个饮食生活方式的问题使得五脏腑阴阳不平衡导致的疾病，这时候可能一些药物能产生一些作用。好，那病有重病有轻病，一般性的小病你可以用药物去治疗，还是要去治疗。但这里谈是重病，而且这个病的 这个势头是绝对好不了的，就类似现在的癌症晚期了。你得要建立一个心态，就是要发孝顺之心、慈悲之心。你对自己父母生了这样的重病，你这个孝顺体现在什么地方？不是体现在你送医院天天跟他插氧气啊，这个输很多液、很多抗生素、很多营养素，因为他绝对是不能好的，你跟他搞这些那是毫无意义的。儒家谈孝顺可能是关心他的身体赡养、传宗接代、光宗耀祖，但佛教的孝道包含这个，但是比它还更深广，不仅孝顺他现世的肉体，更要孝顺他的佛性、他的慧命。一个佛子能够让父母出离生死轮回，圆成佛道，才是真正的大孝，这叫大孝当中的大孝。要发这样的孝顺之心，要发同体的慈悲之心，无论父母眷属，同样在这个三界活载轮回，苦不堪言，自己要处理，也要令自己有缘的父母兄弟家庭眷属也要处理，这是慈悲心。那这个孝顺慈悲心具体要体现在，要劝你的父母兄弟要赶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但这个话好说，实际上做起来还不容易了，因为世间人都贪恋这个世间，都希望在这个地方多活一些年，哪怕多活一天他都是感觉很好，好死不如歹活。你让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相当的善根，他不高兴听呢。有个居士说，我劝我父亲生了重病了，我劝他念佛求生西方，他骂我啊，骂他不孝顺啊，你就巴不得我早死啊，你是不是看到我存折当中还有点钱呢？骂得他不好意思哦。如果过春节的时候打电话啊，人家打电话，信众接的电话可能会叫一句阿弥陀佛，那对方如果不了解佛法的人，他会觉得你怎么能说这个呢？这么不吉祥，这是正月初一啊，这可不是要让我死哦。他觉得念阿弥陀佛就是让他死的一个声音，所以这个很多还是宗教盲啊，所以劝比念佛求生净土啊，他能听得进去，那是善根，一听生欢喜之心，觉得很重要、很迫切，我愿意念，那才建立了可以为他助念的前提。那这个病人也愿意听劝，又有好的因缘、家庭眷属或者莲友为他助念，那助念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助念的目的，还是按照净土的终极关怀来说，不是说找一批人助念，让他身体健康，让他起死回生，让他延年益寿，不是这个。目的是这个病者由于大家的助念，他最后生命终结的那一刻马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叫由此时已寄生西方。由此就是由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苦难的世间、这个念报生死亡的当下，即就是不割时啊，马上啊，文成印坏啊，临终念佛之心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那个心呢，是要让他得到这个利益。那这个利益很大呀， 惑于众生真实之地就是要让他了脱轮回呀、啊。啊，释迦牟尼佛八千世来我们这世间示现八相成道，无非要让我们赶紧离开三界的火宅啊。那你能够帮助你的家亲眷属往生净土，那得到的利益就很大了啊。无量劫不能出离的轮回顿然的出离了啊，一到极乐世界就是阿鼻跋致快速的成佛了。那这样的利益是难以称述的，就是说不尽了。所以在这篇文稿当中就列出三大要作为成就临终人往生的根据。那这篇文稿的语言虽能比较浅显直白，但是这篇文稿的法义宗旨是本着佛经而立论的，所以你看印祖写的任何文稿都是有根据的，都是有出处的，不是自己率而去说的，所以一定有经典圣贤量的依据的，这才可信才可靠。那印祖是身如金藏的，他在50岁以前那是念佛身如金藏的，就所以遇到这个写这篇文稿的因缘，就把这个有佛经依据的有关助念的理论和方法用文字的形式给它呈现出来。好，在标举这个三要是哪三要呢？第一是善巧开导安慰令生正信，开导开示化导，安慰就是病人他有种种的焦虑痛苦的折磨种种的怀疑，你要善巧安慰。你怎么能做到善巧？你首先要了解净土法门的原理，这是气理，尤其要了解病人的心态、病人的需求、病人的痛苦、病人内心的那个疑结、高度的疑情。你真的是治他一体，你能感受到他的问题、他的需求，你能应他的那种念头、那种需求对机去说，对机开导，你才有作用。他有种种的忧虑，你对他的忧虑的核心点加以安慰，给他化解。所以真正你助念者，特别是现场主要讲开示的，你要有大慈悲心，要有甚深的教理基础，要有非常非常的耐心。它是一个心灵上的事情，它是一个细活，这不是个粗活，不是卖力气的活，也不是简单化的你啊，我写了一个开示语，隔两个小时就念一遍，那你怎么对机呢？那你的善巧开导、善巧安慰，其目的还是要让他产生正信。这个正信具体要落实在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对名号的信心、对极乐世界的这种无尽庄严的神往，对这个娑婆世界的那种厌舍，对自己本具佛性的这种信心。那这里更重要的就是一心归命阿弥陀佛的信心。后面会谈到令生正信，你从哪几个层面去让它产生信心。 第二就是在操作层面，助念者要换班来念佛。换班的目的，一方面避免大家长时间念佛的疲乏，另一方面他换班就是使这个佛号相续，临终助念佛号不要断，用以帮助这个病人啊，这个净念相继。这个净念就是佛号不断，因为这个佛号是无声的清净的摩尼宝珠，你这个能保持念佛心安立在佛号当中，就叫净念。第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搬动他的身体，也家亲眷属也不要在旁边哭泣，这样就是避免耽误他往生净土的大事。好，这三大要名目是这样的，后面会这个具体的展开。果能依照这三种方法来这个落实在助念过程当中，那决定可以消除这个病人的多生多劫的业障啊，增长他往生净土的正因啊，一定能蒙阿弥陀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那成就往生西方净土就是超凡入圣了啊，超凡就是他从莲花化身出来，他就是像佛的那种相好啊，就是金刚那罗延伸，就是离开了我执我见啊，离开了分段生死，这是超凡了。入圣从莲花出来，他的身份就是阿毗跋致菩萨了，入到了圣人的行列，这样就了脱了三界的分段生死，进一步能了脱变异生死。到了极乐世界，那干什么呢？继续修道的生活，继续自立利他的菩萨大恨，所以渐渐的进修菩萨大业，逼至就是逼定能够圆成大乘的佛果啊，这些也来自阿弥陀佛的愿力，第十一愿大乘这个正定逼至涅槃愿，到了极乐世界就落到大乘正定去，就是阿毗跋致，必定能够得到大乘的涅槃。而且在极乐世界，由于三种不退，在念不退当中，顿能超越41个阶位啊，他就能够快速的圆成佛果啊。逼至圆成佛果而后已，就是你到了极乐世界，必定能够成佛啊，成佛之后一定会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所以这样真实圣妙的利益完全仰仗眷属助念的力量，能这样去行助念。面对父母，你作为子女才叫真孝啊，对于你的兄弟姊妹，你帮你的兄弟姊妹助念，你就真弟，弟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的敬爱之心了。如果作为父母，你对于你的儿女帮他助念，才叫真正的仁慈。对于朋友和一般的人，他生病了，你帮他去助念，不求名不求利，你才叫真正的仁义，真正的给众生的恩惠利益，也就是菩提心的显发。能帮一切众生助念 那这些被助念者能得很大利益，那对于自己也能得很大利益。你帮他人助念，你就培植了自己的敬业之因，被你助念这些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了你也能往生。啊，通过往生有种种内向，也启发莲友们的信心，因为这是一个男性之法。如果临命终时看到一点内向都没有，一点往生的这种感觉都没有，那会打击信心的。啊，那你通过助念确实很有内向，很圣妙，那大家都会产生信心。那这种助念自利利他，久而久之，那就能够相习成风啊。相习就是习以为常，就是大家都这么去做啊，做呢就成了一种风尚。就像少康大师在浙江一带用钱来诱导那些小孩子念佛，那小孩子为了得钱买糖果吃，都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一个传十，十个传百，当地都念佛成风。好，那在这里再一一调整，就是对三大要的名目具体的加以展开啊，怎么去做啊？这样就不至于你帮人去助念，临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无所适从啊，如果你没有经过助念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训练，叫你去助念，你是真的觉得很棘手，无从下手啊，而且一弄就错啊，一开口就不是那么回事啊，就好像有的助念说帮人家助念，一看这个病人身体不好，他马上把他们的家人卷子找来，你们谁犯了什么错误啊，赶紧忏悔啊，再看的不对，又来哪个有孽障，赶紧出来啊！他把人家折腾得像开批斗会似的。第一，善巧开道，安慰令生正信者，我们提了四点内容啊。第一是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这种切劝病人，就是恳切的劝勉病人。这是要放下一切，但众生一辈子他的辛苦，他的事业，他的奋斗，他拥有了很多，你让他放下他一辈子的心血所拥有的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放下他的财富，放下他的官位，放下他的家庭眷属，放下他的虚荣心，但一定要放下。如果有一个东西放不下，这个放不下的东西就像一个木桩子，把它系在这个地方。所以这要有一点空性，般若之智慧，让他放下一切，在那种空性当中提起这句佛号。如果有需要交代的事情，赶紧让他交代。可能他还存了些钱，如果他没有交代完，他就想这个钱的问题了，赶快把他分配下去。你的儿子多少，孙子多少，全都一分都不剩，或者去做功德。曾经有一个助念的说，由于有一个病人大女儿很穷，他就想把自己存的钱呢给他大女儿，到时候死亡了，跟他助念很不好，还是助念的知道他是不是有些没有交代的事情，从他兜里面找了200多块钱出来，能够告诉他这个钱我们收到了，给了大女儿了，哎，马上面容就很愉快了。等到死亡之后交代，就让人家要猜谜语了，所以赶紧生前要交代清楚。如果要写遗嘱，赶紧把遗嘱写好。交代后置之度外，这个世间跟我们有关系了， 家庭眷属跟我没有关系了，我不是这个世间的人了，我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了。那当下要做随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观想，这个正念，世间所有的富贵，所有的五欲的快乐，所有的家庭眷属，所有的六尘境界，心理上不留痕迹，完全放下。你真的要放下哟，不是口头上放下的哦。有的句子说我什么都放得下，就是孙子放不下。那你孙子放不下不行了，其实那个孙子就是你的很大的障碍，是你的身见我知的延续。为什么众生会执着他的子孙后代啊？就是身见我知嘛，他的生命的延续嘛，他关心孙子实际上还是关心自己。梦幻泡影啊，全都要放下，你有一个放不下，就是往生净土的障碍，就能让你重新得到轮回三界的祸害。这个利害关系可要看清楚啊，紧要关头啊，一定要看清楚啊，要有大人的拙劣。所以对这个世间一切不生一念的系念之心，我们念着这个世间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啊，当下必须了知我在这个烦恼的孽障的这个当下，我具有着真如佛性，我现前的一念的体性是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平等不二的那种真如的自信。这种真如自信，它本质清净，本无生灭，没有生就没有死。所以我们的生死是一种业力的幻象，是一种孽缘的幻影，我们常常把这幻象幻影认为是真实，认假为真，认贼为子。所以要当下体认啊，我现在舍这一期的孽报身，而又受其他的孽报身，这就是孽地的惯性。那现在我闻到的净土法门，要把这种惯性，这种恶性循环要给它斩断。如果不念佛，就会随善恶业的力量在六道轮回。这六道又叫善恶道，善道就是人道、天道和修罗道啊，恶道就是畜生、恶鬼、地狱三恶道，这些都是因果法则的制约。如果我们不信愿念佛，不往生净土的话，那一定是随善恶业在这个六道里面出不去的。所以了解这个生命的真相，我们就要临命终时一心恳切至诚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念佛是谈感应的，用至诚念佛的心，这是我们众生的能感之机。那这个像落水呀，灭顶之灾的时候喊救命一样的心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救命，阿弥陀佛不救我，我就是被那个湍急的漩涡旋到最水底去了。这时候你这个恳切的心念佛，那叫全生命的念佛呀，那是全心即佛，全佛即心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泛泛悠悠有气无力的念几句阿弥陀佛啊， 那就必定能感得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因为阿弥陀佛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由这个大慈悲心所结晶成的愿力是遍布虚空法界的。他已经成就的愿力，只要你一感，马上就会应，就像红钟带扣，你一扣，这个钟就会响。大扣则大响，小扣则小响，不扣则不响。虽能不响，钟还在那里；虽能不念佛，阿弥陀佛的愿力还在那里。虽然你地下没有水，天上的月亮还在那里。所以我们就要去自身去感阿弥陀佛的所因，就是是临终皆已愿，就开始发挥他的所因的妙用了。这妙用是无着妙用的，就亲自垂持结引，垂下他金色的手臂来结引我等众生。但这里可不要说，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刹是遥远。那你我们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赶紧从那么远的地方跑过来接引我们，他不是这样子，就是遍法界无量的众生念佛，就有无量的阿弥陀佛去接引他，就好像天上的一轮月亮，有百千万亿个湖泊水域都能引现那轮月亮，这就感应之道。所以阿弥陀佛前来接引，这个结垂手来结引，就是引导，引导我们的神识在莲胎里面。往生是神识往生，不是这个涅槃身。涅槃身是四大的一个物质现象，那重要的是四大的躯体当中里面的神识，它结引的是神识。神识放在莲胎里面，莲胎闭合就弹指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批。从这一点来说，是令众生得以往生的，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去得了的。那这是一个非常神妙的感应之道了，这是超越了我们的逻辑思维和我们世间的常识经验的，所以我们常常会有怀疑。这种怀疑点很多，这里就举出一点，业力繁复啊，业障深重啊，烦恼厚重啊，我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念佛就可以出离三界的生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他认为那个世界那么好，那一定是大修行人呢才能去得了，我大概不行吧。这就是站在自利的立场，他自然会升起这个怀疑。那我们的信心要从哪里建立？要从阿弥陀佛的那个角度来建立，就应当知道阿弥陀佛有大慈大悲，他由这个大慈悲心来发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愿，就是要平等拯救九法界众生，尤其是罪恶深重的众生。罪恶深重众生就是业力繁复，他既然是业力繁复烦恼厚重，就必然在这一世会造作十恶业，甚至会造忤逆的重罪。忤逆杀父杀母啊，杀圣人啊，破和合身啊，出佛身血啊，那是世界上极重罪的这种恶人啊。犯忤逆重罪的人，按照世间的包括佛法所谈的因果的法则，如果有极重的恶业或者极大的善行，是不经过中阴身的。那极重的恶业，他入地狱如箭射，直接到阿鼻地狱里面去的。那这种恶人，就是临命终时，他就会看到地狱的境界。